兄姊妹平安。咁咧，我今日咧嘅讲题就系站在恩典中。我仲做埋咗 PowerPoint 啊。有啲弟兄姊妹咧，寻日收到呢一个主题嘅时候咧，就同我讲，佢都估到我讲边一段经文。你哋估唔估到啊？好似好明显系咪啊？估唔估到啫？应该系以为咧，我系会讲罗马书。是啦，因为刚刚呢高太帮我们读经呢，讲到第二节啊，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所以呢，是啦，我的 主题呢是出自这一节的经文啊。大家都应该以为我会讲这一段的经文，不过呢又不是完全是哦。上帝的带领呢，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我都以为是，不过呢他的带领又好像带走了我的第二段的经文。所以呢都鼓励弟兄姊妹呢，都对上帝对圣灵的工作呢，都是带着那份的敏感敏锐上帝的带领。而我们呢都准备翻开我们的圣经，如果你有的话，是啦，自己的圣经，而我们打开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一至到八节。雖然我做了 PowerPoint， 不過呢是給我看的，因為那些字很小啊。所以是啦，你們都可以看自己的聖經。我們一起呢看一看經文。這裡的經文呢是講到耶和華上帝在橡樹那裡跟亞伯拉罕顯現。當天正熱的時候，亞伯拉罕呢就坐在帳棚的門口，他呢就舉目觀看，抬頭這樣看到有三个人站在他的附近。我们就看看亚伯拉罕怎样对待这三个人。我们帮手数一数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对这三个人，怎样款待他。他说亚伯拉罕一看见他们，就从帐棚门口是跑去迎接他们。是天正热的时候，可能我们见到很想见的人，我们都可能流一流力都不会跑，是不是？但是亚伯拉罕呢，是他想见这三个人的心是热切到要跑去迎接他们，还要不得止俯伏在地。他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不要离开你的仆人走过去，容我拿点水来，开始帮我数啦，数下佢做咗几多样嘢，好唔好啊？攞水嚟啦，请佢哋洗脚啦，帮佢哋为佢哋洗脚啦，然后咧又拿啲饼嚟，让佢哋恢复心力，再走前面嘅路。唔单止咁样，佢仲好急咁样咧，走埋入帐棚做乜嘢啊？做乜嘢啊？揾埋撒拉佢嘅太太嘅妻子。他呢叫他去拿三世亚世面去整饼，是很就是珍贵，也都是有优质的 面团来的，是面粉去整饼，叫他一起参与这个服侍。阿伯拉又跑到牛群里面，又拖了一只又乱又好的牛犊，然后又再拿了乳酪和奶，全部都放在这三个人的面前。他自己呢就站在树下旁边去让他们吃，都看着他们吃。亚伯拉罕做了多少样东西？有没有数到？有没有数到？即刻数是吗？是啊，好像你已经数不到了，我看到。是啊，多到已经数不到这个程度的忙呢。当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都心都离一离啊。因为呢我们昨天就刚刚完成了小五福音营啊。因为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呢，这两日都不单止这两日啊，预备了好久，又就是准备了好多呢去服侍这一班的小，我们学校马巡学校的小五学生，好多的参加者。我哋呢兩日就係由朝忙到晚，可能都唔知瞓咗幾多個鐘，Eddie 都唔知講咗幾多句説話。係啊，呢個忙嘅程度，你覺得熟唔熟悉啊？係咪你平時嘅生活啊？有冇呢個影子啊？有冇數過你平時 一忙起上嚟，一個鐘要做幾多樣嘢啊？可能一起身抹蛋又得瞓唔著嗰啲弟兄姊妹啊，可能你嘅腦已經數緊自己有幾多樣嘢要做啦，係咪好熟悉啊？呢一段嘅經文好詳盡咁樣描述亞伯拉罕點樣謙卑又殷勤咁樣去接待呢三位佢見到嘅人。除了說他很好客，以前真的一定要招待一些遠道而來的人，除此之外更加強調的其實是亞伯拉罕知道他接待的是哪一位，亞伯拉罕知道他接待的對象是上帝和他的使者。很多學者都認為亞伯拉罕是知道他接待的是上帝，因為耶和華向他顯現，也都因為上帝其實不是第一次向他顯現的，他很熟悉上帝的作為。但個問題就是有沒有留心看見，有一個敏鋭的心，就是知道他們在來了。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可能你當你看這一段的經文，就是跟著他數他做了多少事，滿腦子都是要做的事，但我們忘記了最重要的亞伯拉罕所做的，就是其實他是先去跟這三位的使者說，他跟上帝說，他說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請不要離開你的仆人走過去。跟著經文才說這三位使者的回覆，這三位怎樣回覆啊？當亞伯拉罕這樣去懇求的時候，他們說第五節那裡，就照你說的去做吧。他才開始剛才一連串的忙碌的接待，他是先去看見這三位使者，去察驗到他們來到，他款待他們，他的款待是先俯伏去敬拜跪拜這一位的上帝。 他對上帝那個的敬畏，那個的敬拜跪拜，你見不見到他敬拜的心啊？不單單只是做很多的事去接待去勞碌，但是他是先有這一個的敬拜，他這一句的祈求，他這一句的祈求是反映了他渴望上帝，他很渴望上帝停留，他臨在，他很想，他最想的是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不要离开你的仆人。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不要离开你的仆人。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敬拜主的生命啊？我们经常都说崇拜更新，我们晚上山堂，我们就很想让到弟兄姊妹回去你跟上帝的关系之中，不是叫你不要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忙碌，不要忙乱，是你先来到上帝的主面前，先向他自己的敬拜，先向他有那份的关系，然后先容许他做一连串一连串的服侍。亚伯拉罕说他向上帝祈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有没有试过这样向上帝祈求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我们都很渴望，很想得着上帝这一份的恩典，但是亚伯拉罕这个祈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是请上帝不要离开他，他是想停留在上帝的恩典，上帝那个的同在当中。你又有没有试过体会上帝那份的同在，那份的甘甜，那份的美好？让我们都时常记得，就是要在上帝的眼前蒙恩，不是透过做很多劳碌的款待，令到上帝，令到我们在上帝眼前蒙恩，而是当我们俯伏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去恳求上主停留，让我们享受他的同在当中，我们就在上帝眼前蒙恩。因为这三位使者回答他，就照你说的去做，在第五节那里讲到，就照你说的去做。他们的回应有没有答应亚伯拉罕？有， 冇唔應承佢喎。你就咁去做啦，好似 approve 咗，即係OK 啦，可以咁做啦，咁樣同意咗亞伯拉罕嘅提議嘅懇求祈求，接受咗佢嘅款待嘅呢三位嘅使者，亦即係話亞伯拉罕係喺佢哋眼前蒙恩，亞伯拉罕係喺上帝嘅眼前蒙恩，亞伯拉罕係站喺恩典之中嘅。你哋有冇覺得自己係站喺恩典之中啊？雖然可能我講咗咁大篇嘢，你都覺得亞伯拉罕啊嘛，佢咁犀利，信心之父，我哋屬靈偉人，佢所做咩都喺上帝眼前蒙恩嘅，係咪？佢信心咁大，一定可能你都會覺得佢啊，你睇佢好，可能佢都睇你好咁樣。但係咧，我想讓大家知道，我哋今日睇嘅經文喺十八章入邊講到，仲有之後咧。其實之後的經文呢都有講到呢是亞伯拉罕是得兒子的應許，上帝應許亞伯拉罕有一個兒子，你們都很熟悉了，這個兒子叫什麼名字？主日學時間，以撒，是的，應該是記得這個名字的，亞伯拉罕的兒子，上帝應許亞伯拉罕的兒子叫做以撒。你覺得是的，是的，這裡我們經文交代到呢他们很难接受，为什么？不可能，是不是？几多岁啊？他们几多岁啊？经文讲到，看自己圣经啊，是的，他说他已经老了，亚伯拉罕那时99岁啊，撒来已经停了经了，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哪有可能啊？所以他们根本是觉得冇可能，所以呢一度十二节嘅时候，佢话撒拉做乜嘢啊？心里窃笑啊，佢偷笑啊。呢个偷笑点解啊？信定唔信啊？唔信啊，零头啦，系佢唔信啊，觉得咪玩啊，可能系，或者可能佢心入边都开心嘅，但系其实佢系唔信嘅，因为佢直接回应。我已經衰老了，我的主都老了，就是他的丈夫，怎能有這喜事呢？怎能有這喜事呢？他仍然的回應，他不是覺得啊，多謝主，好啊，我要啊，他不是，可能很單純，我們想要一樣東西都是直接說，好啊，求你給我，我們都會直接祈求。其實他們有沒有求過？可能求都沒有求過，因為他們一直等待，就是等不到结果，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可能等到连求都不再祈求。你有没有这个体会？有没有尝试过这个经历？有没有试过等渴望一样东西，等很久都看不见它会发生？可能你索性不求，可能你信都不信，你不信上帝有听你的祈祷，可能你的信心就会动摇，可能以后都不敢再求它。撒拉心里窃笑，他在笑，这个笑就是他不相信，觉得不可能。但是不单止撒拉，还有他的丈夫都一模一样。我们看早一点，在十七章那里，其实十七节我都那里都讲到亚伯拉罕一模一样。上一章发生什么事呢？十七章的时候就是其实上帝同亞伯拉罕立約啊，要佢哋所有屬於即係佢嘅後代都要同上帝立約去受割禮啊！記唔記得呢一啲個片段啊？上帝就係應許亞伯拉罕，佢話你亦都叫佢啊，你同你嘅後代世世代代都要遵守我所立嘅約啊，同佢哋立約作記號啊。然後上帝十五節嗰度同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撒来，不用再叫她撒来了，她的名字叫撒拉，给一个新的名字，给一个新的开始。她说我必赐福给撒拉，她要兴起多国啊。心里面想，100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育吗？都是同样觉得不可能啊。上帝知道亚伯拉罕的怀疑，但是 佢繼續話唔係啊，你嘅妻子撒拉必為你生一個兒子啊，你要幫佢起名叫以撒。係下一版，係啦，係啊，唔係。是啦，他呢就圣经那里这样说，所以打开你自己的圣经。那么17章那里就是其实讲得很清楚，上帝跟亚伯拉罕是从你的妻子撒拉那里出一个孩子，属于他们的孩子，你要叫他以撒。但他们有没有这个信心？他们有没有怀疑？没有，是零头。他们用自己方法，熟不熟悉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可能我们等到没有耐性没有信心的时候怎样、啊、用自己方法，好像我们很帮上帝手嘛，帮他成就一件事。撒拉做了什么事？他等不到的时候，他将他的妾侍给亚伯拉罕和他同房，他就是用自己人手去成就这些事情，他以为他帮手，或者他好似幫手，不如加快速度啊！按自己的時間，按自己的意思去成就呢件事。但是上帝話唔係啊，係出自撒拉啊，呢個兒子你要起名叫以撒。所以當時候，當呢一個喺17章發生嘅時候，係亞伯拉罕就臉伏於地窃笑。呢一個係亞伯拉罕笑先嘅，亞伯拉罕唔信在先嘅。你以为他很有信心吗？对上帝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不断累积，不断跟上主对话，不断建立出来，不是他一下话是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就、啊、高到上天花板。他是不断经过软弱、怀疑、失望，经过上帝不断的向他说话，再加上这个是信实的上帝，信实的上帝，无论亚伯拉罕怎样不相信，怎样怀疑，信实的上帝就是会按照自己所说发出的应许，仍然的施恩与他们。信实的上帝就是这样无条件的去祝福，去赐福他们整个的家庭。所以到亚伯拉罕去到啊，讲到佢啊受割礼啦，整个嘅家族就去到我哋18章今日所睇到嘅，佢遇见三个人站喺佢附近，佢再次遇见上帝向佢显现，所以佢好敏锐上帝嘅临在，上帝嘅出现向佢说话。所以当佢再一见到嘅时候，佢系好渴求上帝嘅停留，佢系好想苦伏跪拜他所相信这个的上帝。当然他的步伐和家人未必一样，所以但他都在他款待这三位客人的时候，他都有捉埋撒拉去帮手，叫他去整饼，他一起在这个服侍当中。当然这一次就是到撒拉他的窃笑，他们的不信，但是上帝的应许就是那位使到没有变为有，使到无可能变成可能的上帝。所以这个经文最重要的不单只是这个亚伯拉罕对上帝的款待，那个苦伏敬拜的心，更加是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难成的事。这一段的经文飞错了添。翻唔翻去添？啊，到咗啦！13节嗰度，呢、这个经文除咗讲到亚伯拉罕点样跪拜上帝，更加重要嘅重点系耶和华同亚伯拉罕。当然佢即系问翻佢：你做乜笑啊？佢让佢知道佢自己心中嘅不信啊！但系更加重要系14节嗰度讲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佢再一次去问亚伯拉罕啊，你相唔相信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去挑战佢嗰个怀疑紧嘅信心啊，亦都再一次确认佢啊，到咗所定嘅时候，我必会回到你嗰度。明年呢个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再一次肯定坚定他的相信。所以当我们 怀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么软弱？但我们更加需要的就是回去坚定我们的上帝当中，是那位应许上帝的应许，使没变为有的上帝，是回去那位没有难成的事的上帝当中。你有没有想过你看自己的眼光和上帝看你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虽然亚伯拉罕这么多的怀疑，信得都不算很坚定坚强，在这个阶段的亚伯拉罕，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应许了他是多国之父，他是很多的后代要全部从他而出。你还记不记得亚伯拉上帝怎样，耶和华怎样去应许亚伯拉罕啊？好像天上面的什么星星那么多，他的后代要好像天上面星星那么多，数不到的天上面星星，还有好像海上面的什么沙那么多，更加数不到，完全数不到。上帝的应许是这么澎湃，这么巅峰，很难相信，是不是？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应许他，但是亚伯拉罕都不是这样看自己，上帝是这样看他。无论亚伯拉罕的信心，无论他当时有没有孩子，他还在怀疑当中，但是上帝应许就是这么真实。当他不能够生育的时候，在他绝望痛苦很多羞辱的当中的时候，上帝应许在他定的时间必定会成就的。你相不相信啊？在你怀疑，在你小信上帝的时候，你相不相信？你要不要再回到上帝当中去尋问他，去求上帝坚定你啊？在早几天，你又跟一位堂会的领袖去倾偈，咁喺倾谈的时候咧，佢就讲到自己服侍的方向啦，自己服侍上面的定位啦。佢咧可能心入边觉得有少少嘅迷茫啦，好像不太知道应该怎样去为自己定位，可能亦都因为太多不同的服侍。我都很直接，可能我直接的回应佢就是：你咪就是属灵的领袖咯，同唔同意啊？就是教带领教会的领袖咯，就是要去一起去建立教会，带领教会一起向前行。你听到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很抗拒，不敢做堂会的领袖？这位弟兄或者姊妹都好像有点抗拒，也都不是很够胆去承认，可能都觉得担子是很重，又或者更多的我觉得他是觉得他做不到啊。堂会主席有没有这个同感？我也有啊。可能我们个个都会这样看自己，很怕自己做不到，做得不好啊。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很容易在鸡蛋里面挑剔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或者挑剔其他人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可能我们看自己的就是着眼在这么小的点当中，但亚伯拉罕上帝怎样看他？无论他信心烂成这样，很不信，舌笑，是吧？两公婆都，上帝怎样看他？仍然看他为多国之父，仍然坚定的要将自己的应许成就在他们的家庭当中，不会因为他的信心多少，不会因为他做得好和不好而上帝去改变他的决定，他的心意啊。这个是上帝的应许，也都是上帝给予送给我们的恩典啊。亚伯拉罕是站在恩典当中，但是他知不知道自己是在恩典当中？上帝看你的生命同样都是一样啊。可能亚伯拉罕想要的，他只是想要自己属于自己的孩子，想不想在自己家族当中很多的羞辱，当时的年代没有仔生是一个很大的羞耻。亚伯拉罕只是很想上帝拯救他脱离这个的惭愧羞愧里面，但上帝所做的多过这一样啊。上帝所想要兴起的是整个的民族啊。上帝想亚伯拉罕做的就是 信心的见证，在他们整个的黑暗当中，在他们游牧流离浪荡当中，就是他要成为那个的属灵领袖，成为信心之父，带领他的后代去相信上帝的应许。很难做到，但重点不在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上帝的应许那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所以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见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很多的小信的时候，你回去上帝当中，你跪拜在你相信的上帝当中，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啊？他看得穿我们内心每一个渴望，但是他使用你的，他想你做的，可能是更多更大的事情，是你想象不到，也都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亚伯拉罕他说，我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不要离开你的仆人啊。然后他就说，用我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主做很多的事情，祈求让我们都在这个的学习当中，回顾回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只是直接去到容我一连串为主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再重要的事情，是祈求主的停留，祈求我们在主的眼前蒙恩，享受主的同在，慢慢先再用我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在这个礼拜里面，新闻呢都很多不开心的消息，很多失去，很多生命的失去，很多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人，又或者新闻当中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都会很痛心，都会很指责整个的可能是不同的家庭，他们的软弱，又或者指责整个的社会的体系，好像整个社会都错了这样，有些人去指责这个教育制度，人的制度之下很多的不足。有时候其实是我们讲到，就是罗马书的站在恩典中，我们回去罗马书这一段第五章的经文里面，那里讲到哇 很难的，就是在患难中，第三节患难中，不如我们一起读第三节开始去到第五节，一二三，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好难啊，怎样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啊。当我在准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看到这么多一连串不开心的新闻的时候，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很多的失去，很多的破碎在我们生命当中，怎样在患难当中还可以欢欢喜喜啊？我都惊一惊啊，我是不是很离地啊？怎样欢喜啊？你想不想到？你有没有试过在患难当中还可以欢欢喜喜啊？经文那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啊，是因为这一个盼望啊，令到我们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欢欢喜喜的去迎接这一个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经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盼望不至于落空啊。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的难处当中，可能我们不断祈求等不到的时候，但是经文很清楚跟我们说，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在耶和华当中没有难成的事。这里讲到的盼望不至于落空，不是我们祈求着想要吩咐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事，不是指我们 自己单一的祈求，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盼望，就是在恩典当中，因为上帝的爱藉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在我们在困难当中、绝望当中，上帝的爱仍然都不改变，要应许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过生命当中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这个罗马书第五章除了他讲我们的盼望，更加重要的在第一节那里，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为相信所以我们称义，跟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是被称为因信称义，去信什么？去信上帝，去信上帝的说话，去看不到如何成就，当时他完全看不到，他还在他的信心软弱当中，但是他信，所以他称义。到现在我们信不信上帝？你想不相信？你信上帝，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流出的宝血洗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我们的不信，一切我们信心的软弱，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赦免了我们了，你信不信啊？因信称义，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有没有对主耶稣他补血他牺牲的信心？你相不相信上帝的救恩？你相信？你都是因信称义，我们同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跟他一样都是称义的。更加重要，不是说我们称义就称义，是谁说的才算数。这个称义的背后，不是只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的称义的光景，不是让我们自我信心、自我感觉良好，而这个因信称义的背后，是藉住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这一个因信称义是让到我们每一个能够得以与上帝和好，是一个复和的关系。你有没有经历到跟上帝这一个复和的关系？站在恩典中，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不好，不是我们信心多定少，而是我们是因为相信，所以我们站立在这个恩典中得以与上帝和好。我们是与上帝和好，是因着这一份的关系，我们能够站在恩典中，能够欢欢喜盼望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跟上帝有关系，以致到我们能够在困难盼望之中，我们还可以捉紧上帝。在当就是很多这个社会事件的不同的新闻发生的时候，有家长的家长群组就 发出了一些的分享，他们都再回去自己对孩子的爱当中，他说孩子不论成绩是怎样，我永远爱你。好想让所有的父母都知道，不是用成绩去论断、去评论去每一个孩子的成就、成长、他们的生命，是回去最原本的那个爱当中。很多的父母就是一知道有小生命来到去迎接的时候，可能他们最基本，如果你是父母，可能你想回是不是那些人都经常都说特别改变的时候，你很多的期望在一个孩子身上，很多的父母都说我只是想要他身体健康开心就好了，热爱生命就好了，但是久而久之一进入了不同的制度，在社会的压迫之下，可能他们都忘记了自己这个健康开心就好了的简单 的期望，就越来越被社会啊、其他家长啊压迫捆绑啊，系咁逼迫佢哋唔同嘅成绩啊，好怕佢哋，担心佢哋落后，担心佢哋追唔上，好多嘅担心，好多嘅焦虑就加咗喺无形之中，加咗喺呢一啲嘅孩子身上，亦都唔小心地让佢哋都认为自己嘅价值好似同自己嘅成绩去挂钩。唔单唔系讲紧家长俾佢压力，系整个社会喺呢一个教育制度之下嘅氛围啊。可能我哋嘅成长背景都可能有呢一啲嘅价值观，会唔会觉得啊，我咩都冇成就就好差咧？自我价值。刚刚咧喺我哋上星期咧喺学校咧有一个成长礼啊，为到六年级嘅同学。有一個成長禮，他們同學都會分享他們自己的夢想，怎樣呢在世界上面成為，在社會上面成為 有用的人，貢獻回應這個社會，亦都同樣去數算自己是學習數算上帝的恩典，還有就是將這一班同學去托付在上帝的手中，使他離開畢業，離開這間學校，他都繼續在主的成長，在主的恩典的福庇下去成長。這一張照片十字架是和每一個小六的同學畢業，他們的我們為他祈禱之下，他們燃就是著的一個蠟燭，是他們都向上帝的祈禱。那我們同工啦，和校長啦，其他老師就為這些同學每一個都去為他們按手有個祈禱。那有些我不認識的同學我都會跟他們傾幾句，我都會問一下你有什麼夢想，我想我為他祈禱祈得好一點， 有個方向，也都將他們交託給天父。那最深刻的不是有很偉大講得很好的夢想的同學，最令我感動或者扎心的同學是那些走來跟我說我沒有夢想，我想不到，又或者會直接跟我分享我很迷茫，我不知道前面，我不知道中學怎樣，我不知道自己去哪，我不知道自己考不考到，很多很多的未知，很多的焦慮，很多的不安。我就是在我心里最记挂就是这些同学，也都是同样我更加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捉紧上帝和他们的赐福带领，捉紧上帝的帮助，或者此时此刻仍然有和他同行的老师，爱他们的同学，上帝的带领有时就是看不到劲远，你十年之后是怎样，会不会成就你的梦想，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恩典，上帝 的应许，就是此时此刻让你这一刻感受到你被祝福，被关顾，被爱护。在那天为他祈祷的时候，我就是要让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仍然站在恩典当中，虽然自己做得不好，虽然自己以为自己没有梦想，很迷茫，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但我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仍然都不是被遗弃，仍然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跟我们一样当我们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很多事做不到，我们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被世界的价值观觉得我们一无是处，我们不可以为上帝，我们做不到什么属灵的带领，因为我们自己都做得不好。但是不是啊，上帝的应许就是很真实地临到我们当中。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那里讲到，他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候为到不敬虔的人死。还软弱的时候啊，还软弱你都为他死啊，就好像阿伯拉罕还是怀疑的时候你都还应许他啊。第八节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啊，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啊，是当我们仍然犯错，仍然做得不好， 仍然可能不是很信上帝，仍然犯罪还作罪人的时候，上帝的爱不会改变，仍然向我们显明啊。站在恩典中，站在恩典中，你知不知道你站在恩典中啊？你能不能够向上帝去祈求，求上帝，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祂那份的真实啊。我们的信心可能是怀疑当中的相信，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仍然都是祂所爱的子女，仍然都是要向我们显明祂那份大爱的上主，因为在耶和华眼中没有难成的事啊。你会怎样选择这份的恩典？上帝这份恩典就是这样向我们每一个发出邀请，每一个我们做得不好的人，上帝都邀请我们来到祂的跟前，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站在恩典当中的。让我们都向主祈求，若我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不要离开你的仆人。让我们都带着这份的心，渴慕上主的临在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一同有个祈祷。赐应许施恩信实的主，在你的手中岂有难成的事？纵然我们信得不足，信心信得不够，总是有动摇，甚或我们生活当中总是察觉不到上主你就是时常临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你就是你的恩典就是这么丰厚，就是这样临到每一个我们不配的我们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捉紧你，求你施恩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眼前蒙恩，让我们每一个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知道你看待我们的眼光，你所寄望我们每一个的生命，站立在你面前的生命，都是托付很大的使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我们做成怎样，无论我们信心如何，愿意你让我们经历就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求你帮助我们坚定这份的盼望，坚定站立在你的应许，在你的恩典当中。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